切过去哈，神的教会啊，神的荣耀在教会的合一当中，合一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哈。我们常常听到讲台上牧师常常讲说啊，教会要合一啦。OK， 我们先想四个问题哈，合一容易吗？啊，不容易。但如果不容易，神又叫我们合一，那好像是为难我们是吧？是要我们在当中练身体吗？把身体练好一点吗？还是神有什么心意呢？那我们知道神看为重要，但是重点是我们的合一看起来应该像什么样子？我们如何定义合一？巴别塔，那时候人类合不合一？合一啊，合一起来，让神的名在地上显为多余，对吧？因为他们建造巴别塔，为谁留名？为人留名，所以让神在他们当中要显得多余。这个合一好吗？不好。撒都该人、祭司、撒都该人、文士、法利赛人，合不合一？本来不合一，可是在一件事情上非常合一，就是在定死耶稣的事情上很合一。这个合一好吗？不好。所以合一应该是什么样子？那福音给了我们什么动机来追求合一呢？我们今天要透过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我们要来讨论这个事情。好，来，我们打开圣经。如果你没有带圣经，你可以举个手，请我们弟兄姐妹为你服侍。好，那就滑到以弗所书四章。以弗所书四章。好，有圣经翻圣经，有手机滑手机哈，不要滑到 FB 哈，不要滑到 LINE。来，以弗所书四章翻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节到十六节。好，一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连不上吗？他没有那个 HDMI， 没有。好，来，怎么又跳出去？刚问说我们的合一看起来应该像什么样子呢？好，那我们先从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来看哈。这里保罗一开始讲到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哈，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相称是什么意思呢？”对，我们还没祷告，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赐给你教会启示和聪明的灵。主啊，叫我们真的认识你，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帮助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认识你。主，你就求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开启我们心中的耳朵，叫我们在你的里面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奉耶稣之名宣告，我们每一个人灵魂体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的聚会，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说的听的 同盟你的益处，赞美耶稣，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前面有放，应该有放档案，可以在我前面可以再放，有没有听到？那个音控室这边啊，如果连不上的话，可不可以？这网络有点麻烦，方便，但是就是有点连不上哦，所以好。来，我们先看哦，我为主的被囚的劝你们，保罗在这里如何介绍他自己？是为耶稣基督被囚。表面上看起来是罗马的囚犯，对不对？但是让他心里很清楚，他是谁的囚犯？是为耶稣基督做囚犯的。原因什么？因为要向世人做见证。当他被囚的时候，请问你，神的工作在他身上仍然阻他，仍然拦阻了他，但是真的拦阻得掉吗？不行，他在监狱当中仍然借着书信让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新约有一半是出自于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的。神的工作并不会被囚禁，若不是出于神，他不会被囚禁的。所以他说，我为主的被囚的，他说劝你们，劝你们，劝什么呢？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蒙召的恩相称。 OK， 怎么跑出去？能合一适应基督已经在教会中工作，是那一台吗？能合一是因为基督已经在教会中工作了。 OK，讲到说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相称我们想想看，有两个可能。相称的意思就是合宜跟适合的意思。那我觉得有两个思路必须要理清楚。这个相称是说人借着努力来自己配得恩典吗？人借着努力，上面是正常的啊，这个怎么不正常？那边看得到吗？好，字有些跑出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说人借着努力来使自己配得恩典。我们常常会这样想，我今天信了耶稣，所以我看打开圣经，我去了解圣经里面讲什么，然后我努力做来让我跟这个救恩能够相称，是这样吗？错，这是不信。是什么？是信神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每当我们愿意的时候，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就做出来。这两个有什么差别？第一个，他不信，当你做得多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自己做得好？你一定会跟别人比，骄傲的心就从里面出来了。可是第二个呢，我们相信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是我愿意的时候，我知道我做不出来，但是靠着神加给我的，我就做出来了。这个就在谦卑里面。所以一个是信心当中，一个是在不信当中。就好比什么呢？我上一堂突然就想到，你想画一个 3D 的电脑图，然后你拿 Word 来画，大家知道吗？ Word 这个程式，文字的程式，你画得出来吗？画不出来吗？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建构 3D 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活出与恩召所呼召的恩相称，是因为上帝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懂吗？我们就可以，就好像你拿一个 3D 的软体，你也还没有画，但是你知道能够画得出来，好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召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脱去一切的骄傲，脱去一切的自卑，在神的里面相信，我靠着神的恩典，我愿意的时候，我知道我本来不能，但在我里面的神能，所以就做出与恩召的恩、呼召的恩相称。保罗在讲这件事情。好，所以我们先要理清楚，我们享受在福音的大能里面，活在信心里面，要知道说我们信耶稣已经得着丰盛的一切，只是还没完全，对吧？好，所以神的国已经来到，但还没完全。 Already but not yet。所以神的恩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活在信心里面，所以我们就不是以我们外面能做出多少来评断、来比较，这个会让人进到一个错误里面。所以神已经赏赐了， 但我们有没有该反正确反应的事情？有，操练他成熟。就好像信心，信心是我们自己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连看到耶稣的人都很难以天然人的条件去证明，更何况我们只是听闻耶稣是基督的人。但是信心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行为，乃是神所赐。也就是说，恩典跟信心都是神所赐，神赐给你信心，让你能够进到这个明白里面。但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上帝赐给你信心，他会帮你信吗？不会。你要怎样抓住，要接受这个礼物一样。所以当神把这个恩典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起来什么？操练他。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的信心如果有像芥菜种一样的话，后面就好办了，对不对？因为有种子的，后面就可以这样发芽了。如果没有种子，放一颗钻石有没有用？再放个100万年都没有用。所以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活出来要说，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那怎么相称呢？他就开始讲到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就讲到这件事情。 OK， 他要我们操练这件事情，表示说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里面。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你要拿一个 3D 软体来画 3D 才画得出来，你不是拿一个 Word 来在那边硬盯，画再久还是画不出来。所以上帝已经把这些属性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操练。他说要操练什么？凡事，凡事就说的时候，凡事都要这样谦虚温柔忍耐，然后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和所赐合为心的合为一的心。好，我们来先来了解这几个词。第一个，谦卑是什么？谦卑不是低落的自我形象，谦卑不是，谦卑是信神的给了恩典，使人有能力去服侍别人。神给人恩典，使我们有能力去服侍别人。谦卑像什么？像爸妈对待刚出生的小 baby 一样。请问你，他做的事情像不像仆人？像啊，把屎把尿了不是吗？啊，哭啊，就要帮他检查啊。但是你比他地位低下吗？不是嘛。但是是什么？一个有爱的，就像仆人一样的工作。阿们吗？所以是低落的自我形象吗？不是，那就是谦卑。谦卑像父母爱婴儿一样的爱，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常常卡在一个不上不下，就是觉得这世界上对仆人的地位其实是看法是负面的。那是宗教里，在基督教里面又常常叫我们做仆人，那到底是什么？然后就假谦卑嘛，对不对？在一些时候就可以装，但内心里面呢，还是在比较。你怎么最近都读经4章，我只有读经3章。了解吗？里面就一大堆什么波涛汹涌。那还是一样没有进到所谓的神所讲的谦卑。谦卑的希腊文的字根是有卑微的心，有卑微的心。好，它的字根。那有谦卑之处，请问你会不会带出对人的慈怜的温柔？慈怜，因为是在爱里面，怜悯的爱，知道说他现在还小，需要帮助。阿们吗？而不是说我地位比他低下，所以我去做那件事情。没有，是看到需要，然后怎样给予？那不是为父的心肠吗？为师的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神已经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了。所以要我们有为父的心肠。谦卑在团契当中跟合一有没有密切的关系？有。如果大家没有谦卑的属性，这个合一可以维持吗？因为里面就开始什么比较增进，开始有什么许多的情绪在里面了。好，所以我们先了解谦卑，那也先了解忍耐跟宽容。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然后呢用爱心互相宽容。忍耐跟宽容， 和合本把它翻译成用爱心互相宽容，但是它的原文哈，像吕正中译本就把它翻译成那个用爱心互相宽容是指在爱中彼此忍耐，在爱中彼此忍耐，所以跟前面的忍耐是指同一件事情，在爱中彼此忍耐就会怎样，就会用爱心互相宽容。好，忍耐跟宽容是有相对的关系的。 OK， 忍耐是忍受吗？忍耐是无奈吗？不是哈，忍耐不是忍受，也不是无奈。忍耐是什么？每当出错的时候，忍耐以未来的眼光来看现在，以未来的眼光看现在。各位，现在看你旁边的人，如果你手上刚有一个玩具，他想要拿去玩，你会不会大哭？不会嘛，对不对？你知道你借他玩，玩玩还会回来，对不对？你知道将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但是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幼稚园会怎样？他就大哭。他没有什么，他没有忍耐的品格，他觉得我这下失去就惨了，我不愿意失去，了解吗？但是忍耐呢，以未来来看现在，所以会抓住什么？哦，忍耐的希腊原文的字根是长久的心，好，有时候英文把它翻译成 long suffering， 就是说为了将来要成就的事情，他忍受现在的状况，好，所以是暂时忍受，但是他带着什么盼望？带着盼望，这就是忍耐的意思。长久的心，以未来的眼光来看现在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事情上面必须要怎样？要谦虚温柔忍耐。那忍耐是定睛神，并且抓住神的盼望跟什么？信心。信心忍耐是什么？用忍耐人一定会用爱心互相宽容，阿们吗？所以后面是说在爱中彼此忍耐，就是和本所翻的用爱心互相宽容。所以谦虚温柔忍耐，后面讲到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是个补充说法。那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讲到说什么希腊文的文法它有一个子句，这个子句就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 你看一下圣经，第四节到第六节是那一个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心的基础，也是目的，就是主要是要达成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有同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在讲什么？合一。合一，当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你觉得所有的荣耀当中什么被亏缺是最严重的？太阳被挪动，月亮自转被人乱搞，所以偏了，做不来。人类当然在地表的样貌上确实搞出一些东西来，臭氧层也搞出破洞，但就这样子。但背后里面最严重的是什么？彼此相爱的心变了。当吃下分别善恶树果的时候，不是那个果子带来什么问题。所谓分别善恶，是不再从上帝的定义，坚持要从自己的定义去分别善恶。那当人以自己有限的生命、有限的眼光、有限的知识、有限的了解去定义一件事情的对错的时候，所有的伤害都从里面出来。人当中最大的伤害是人际关系的伤害，阿们吗？事情有时候你做失败了，但失败当中如果别人看到你就说没关系啦，可以再努力，然后爱、包容、接纳、鼓励你再次调整，你觉得这会给你伤害吗？不会。可是当一件事情成功的时候，他在背后批评论断，然后开始讲你东讲你西的，请问你有没有伤害？有。所以原来所有的伤害就在人际关系里面。所以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创造人本来应该是一个什么合一生命共同体，彼此相爱、关系、信任，这些东西属性应该有的，都因为罪而这样破坏了。个人偏行己路，什么叫偏行己路？我坚持用我所看到的东西去定义一件事情，那叫偏行己路，没有回到上帝的里面。但上帝的创造是丰盛的还是单一的？丰盛是什么意思？ 看看你旁边的，长得跟你一模一样吗？头发数量一样吗？像我就比较少，对不对？这是特色不是吗？你有吗？好，差异性一定在我们当中，对吧？所以合一是神看为极重要的创造荣耀，居然不行，创造荣耀有办法解决吗？我不知道怎么设比例，创造的荣耀，好。那神国生命的共同体是神给人的永恒无价之宝。神国，神国是只有神跟天使吗？还有什么？人。那人之间是分族群吗？施恩堂这边，新会那边，长老会那边，是吗？不是，是合一的。但请问你，这个生命共同体，这个永恒的无价之宝，它是从现在延续到永恒里面，它是不是一个易碎品？是不是易碎品？是，它是易碎品。当你坚持用自己的角度去解释它的时候，你正在伤害它。人的关系里面，我想有些信主比较久，你也知道，从基督徒来的伤害是很深的。阿们吗？因为怎样用真理的话定你的罪，特别是夫妻，有没有用真理的话定你的罪？那个伤是很深的。所以这个关系群体，这个团契基本上是易碎品，要小心怎样保护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教会基本上都是施工中的过程。我还是需要看着，不然每次都要回头。都是施工中的过程，看你旁边的人，然后对他说，施工中诸多不便，敬请原谅。这是事实啊！你踩进一个工地开心吗？不开心嘛，对不对？你在工地里面随便把外套一脱，往一个柜子上一放，你放心吗？都是什么？充满灰尘，充满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认识到一些事情。吼，圣灵虽然赐给我们合一，但人要竭力保护跟什么？建造。好，我开销的电脑，不然我不知道讲到哪里去。要保护跟建造。好，刚刚讲到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前面其实在他的文法里面是要置入第四节到第六节。那你要看圣经四节到六节，讲到说，哦，对，对不起，少了一个，在灵界，仇敌其实会利用人的旧伤来攻击你，为什么？当你有伤口的时候，按着你的伤口，你会心平气和的讲话吗？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哀哀叫还会打人呢，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的伤没有得医治，基本上仇敌就会使用它来破坏整个群体的合一性。所以，除非我们回到真理里面，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它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你要起来操练成熟，你要像个运动员一样，你要操练你的肌肉，让你上场比赛，即便没有得到第一名，至少不会受伤。明白吗？如果你没有操练你的魂，你上场就会怎样？仇敌可是在那里，很清楚你的弱点，对吧？他会不知道你的伤在哪里吗？神不知道吗？都知道。所以如果一旦在你的旧伤当中，就是在你的人际关系伤害当中，上帝重新让他发生一些类似的条件，他在说什么？仇敌当然想要驳倒你，但神在说什么？神要医治你，神要透过这个环境医治你。所以我们回到合一，合一不是自己定义，合一不是说啊，我们一起做一件事情，那我勉强我自己不要讲出我的意见就合一了，是这样吗？不是。这里讲到说合一要在七个基础上面，保罗很特别，就讲到七个基础。好，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好，正如你们蒙召有同一个指望， 所以身体、圣灵、指望、主、信，信就是信仰，洗就是洗礼，神，然后神后面再补充，这个神是什么呢？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诶，我用一个办法，诶，有谁可以来帮我？就是你把 Apple TV 关掉，重开，然后我再联网看看，不然这样很麻烦，我要同时操作两个，然后要看这个就有点混乱。好，来，我们来看下一个哈。第一个，同一个身体，为什么保罗这里用身体比喻呢？请问你身体上各个部位的组织都一样吗？都不一样，对不对？但是这不一样，它可以少哪一个？你愿意让我叫医生为你切掉哪一个？不行嘛，对不对？这个不一样合在一起，就会看到它的完整性。所以当你看到你旁边跟你很不一样，每次在小组当中你讲一句话，他就出另外一个意见，这样的不一样是找你麻烦吗？不见得是哦，从神领受的，了解吗？我们就要怎样有一个更高的位置去看到一个整全性。我们同有一个身体，我们是神的教会，所以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一定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不一样当中，我们就要有一个属性，从神的更高的位置去看到说我们的不一样怎么去把它合在一起，发挥不同的功能。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属性，在同一个身体里面，肢体各不同，却彼此需要连结成一体。另外一个讲到说同一个圣灵的合一基础，好，我们要在同一个圣灵合一的基础上建造。圣灵只有一位，却住在每一个圣徒的里面。也就是说，你知道在我们细胞里面都有相同的什么DNA 又借着神经，借着所有的讯号会回到什么总部里面，在总部大脑总部里面又发讯号来回馈很多的事情，对吧？大脑不是只有我们的思想而已，大脑还可以处理所谓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一大堆，每个部分都会控制你的身体。所以圣灵他是在地如在天，阿们吗？他既在你的里面，他又知道神的旨意，他就是神。他当他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可不可以？可以。所以我们要在圣灵的基础上才有办法合一。你不接受圣灵的工作，谈何合一？完全没有用，你根本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圣灵只有一位，这是合一的基础。同一个身体，看见差异性，在同一个指望，指望什么？指望圣灵要使我们与圣洁的圣父圣子同住。上帝创造人类本来是要与人同住，是什么叫这件事情破坏了人的罪，对吧？所以上帝的指望还是什么？新耶路撒冷城还要降临在我们当中。在那之前，我们生命就是要被改变，能够合一进到这个部分。再来讲到说同一个主，就是我们同样靠主，主就是领导嘛 ，lordship， 主就是他使我们生命可以改变。如果不是在主的生命改变里面，我们最后即便合在一起有用吗？每个人还是带着一些罪性，那个不是真正的合一，那只是什么隐藏，然后等到自己有机会的时候就起来怎样主导，那还是没有用。所以除非我们在同一个组里面，生命被改造成像基督自己，才有办法。所以救恩，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各位，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为什么我们不能救自己？原因很简单，我们根本不晓得怎么好好的活。但神来了，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生命被上帝改变，被上帝改变。所以我们在信仰上，如果我们只是懂圣经知识，生命没有改变，那是假的，那是假的信仰，了解吗？那比如说昨天前天，当然有很多的服事，重点你不要去看说，哎，我这次参加倒两次，上次为什么倒三次？我最近比较不属灵，这个不是重点，要怎么做那是神的决定，但重点是什么？你生命借着这些东西就开始什么改变过来了，借着圣灵的全能，借着神的话语，生命不断的进到什么改变？那就是我们的什么同一个主，同一个信仰是什么？ 上帝建造相同的真理价值观与圣洁的爱在我们群体当中，相同的真理价值观跟相同的圣洁的爱，只有在神的圣洁的爱里面，我们的关系才不会怎样彼此伤害，了解吗？好，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解释太深，其实还可以讲下去，里面有很多东西。同一个洗礼，洗礼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受洗岂不是归入他的死吗？与他一同联合，记得这个联合的词，联合，死是目的吗？死不是目的，复活才是目的。好，所以基督复活的能力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那借着与他的联合，这个复活能力在我们里面就不断的显出来。好，所以复活节刚好是今天，我们要借着洗礼归入他的身体，归入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就明白，虽然我们各自不相同，但是我们要去看到上帝创造这个，不是创造，上帝带领这个群体的完整性是什么。好，再来，在同一个神的合一基础下建造，就讲到说什么，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住在众人之内。众人的父就是我们在一个相同的本源里面，相同一个本源里面。那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相同本源里面，它是别样的，神就会怎样把它挪走。为什么？因为在相同的本源里面也讲到说贯乎众人之中的部分，相同的 DNA。 请问你的每一个细胞是不是都有 DNA？ 里面有没有不同的 DNA 在你的里面？有没有？有，那叫什么？癌细胞。你会希望你身体里面的癌细胞怎么处理啊？没关系啦，就让你住，是吗？就让你住，还是怎样？你要想办法处理它，或者至少让自己身体维持一个健康好，可以让你的免疫系统去攻击那些异样的 DNA 的细胞，对吧？你会这么期待？神怎么看群体？了解吗？相同的 DNA 超乎众人之上，在一个本源里面，超乎众人之上，也就讲到说，在一个超越性底下，只有神在一个更超越的当中去看到未来，超越世代，超越时空，超越各样的拦阻，好，人的当中，他才有办法去引领。关乎众人之间之中，就是在神的 DNA 当中被安排，也住在众人之内，最终就是要借着他把我们统整成为一个合一，这个合一显出上帝同在的部分，也就是耶和华的会幕。他不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会幕，在哪里？看看你旁边，他就是，他是耶和华的会幕的一部分。我们都是活使，都是要建造成为神的灵宫，这是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能合一，原因是这是基于三一神的属性，了解吗？我们能够合一，因为这是三一神的属性，不是我们的道德操行，我们的修了多厉害。我们能合一，因为那是上帝的属性。所以神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去操练。所以接下来他讲到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好，有吗？真的有人可以帮我处理一下吗？音控的同工可以帮我电脑拿去处理一下，你在后面连接，然后用别的电视试试看，如果 OK 的时候回来我就比较好讲，不然我会错乱。好 ，OK，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了，岂不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为什么突然讲到恩赐？恩赐，他说都是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们蒙恩。恩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这个礼物要干嘛？来显出你是谁吗？不需要，我们就是上，我们的价值在上帝里面已经被定义了，了解吗？上帝创造我们，虽然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有上帝的意义在里面，就不用再比。所以给恩赐要干嘛？做出来嘛，做在谁的身上？别人的身上。做在别人的身上要干嘛？彰显神的荣耀，也是，但怎么彰显神的荣耀呢？只是做吗？在当中 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拿起属灵的权柄。什么叫拿起属灵的权柄？我先讲属世的权柄。属世的权柄是一种控制，属世的权柄是一种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可以这样透过薪水吗？我要扣你薪水，因为你迟到，所以因为怕被扣薪水，所以你准时，所以你里面就有了准时的品格吗？有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对不对？因为你是怕被扣薪水，所以这样，所以这个属灵的权柄虽然管理了你，但有没有帮助你？没有。属灵的权柄是什么？把你带进上帝的旨意里面。真正拿起属灵权柄是把人带进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要怎么做？降卑，降卑，去坐在人的身上，为的是把人引进上帝的旨意里面。这世代需要属灵的权柄，阿们吗？世界浮在恶者的权势底下，所有人都拿着属世的权柄彼此伤害、控制、利用别人，就像以西结书34章神所控诉的那些假牧羊人一样。我们要拿起属灵的权柄，所以在你的家、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小组、在你的邻舍当中，谁是拥有真正属灵界的权柄，把人引进上帝旨意里面的？所以以弗所书讲到说，故此你们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做什么？为妻子舍己。什么叫舍己？要想办法，即便牺牲你的生命，要让他进到上帝的旨意里面，那个才是拿起属灵的权柄。不要乱拿属世的权柄在家里乱搞，说你要顺服我，妻子谁会服啊？懂吗？除非拿起属灵的权柄。所以我们怎么知道属灵权柄如何使用？除非你去操练它。在什么时候操练呢？拿起你的恩赐去团队当中，你去使用，你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问题，卡来卡去，用自己想法去定义别人，不愿意忍耐，没有谦卑。所以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这个过程当中训练我们重新学会怎么拿起属灵的权柄。所以不管你在任何环境当中，也许你遭遇外面的属世权柄的抵挡抗拒，但是真正拿起属灵权柄的，让人可以进到上帝旨意的，里面有神的大能，阿们吗？他才有办法真正改变局势，影响未来。好，所以怎么样去了？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第八节讲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哎，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谁能够掳掠仇敌又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不就是神吗？谁可以捆绑天使？不就是神吗？那神为什么要描述升上高天？所以保罗说第九节，既说升上，岂不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要远升诸天，要充满万有的。目的是什么？将来升到天上要充满万有，但是他先降在地下。这里用地下这个词，那是和合本的翻译。那他原来的意思是好 OK， 这样讲我还比较清楚一点。好，刚刚讲到恩赐，恩赐重点在发展别人，我们在当中也学习操练怎么拿起属灵的权柄，对吧？权柄不是乱搞的，也不要拿属世的权柄以为自己拿到属灵的权柄，在神的里面，在所有的天使面前可是清清楚楚的，对吧？好，所以在于发展别人跟使别人得到发展。 OK， 我接下来讲到说升上降下这件事情，它是引用诗篇68篇18节的哈。诗篇68篇18节这么讲：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如何让圣洁的神与人同住呢？基督做了一件事情：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当然，升上之前是先降下，降下目的是根据人的需要，所以他赐下一个救恩。这个救恩在我们认自己罪的时候，他就怎样重新拿起这个权柄。所谓认罪，就是你终于知道错了，要从错误当中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请问你，这是不是属灵的权柄？是，你必须拿起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信主比他久，我带领比你人多，所以我有权柄。 少来了，除非你把人引进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这个要什么？要牺牲。这个要什么？要服侍，要牺牲。那这样的做法才可以使神受了贡献。神要什么？贡献这个字，上帝哪里会需要你贡献他？他缺食物吗？他缺办法，所以你要提供给他吗？他缺业绩，所以你要做给他吗？不是哈，受了贡献目的是什么？保罗在他的写法里面，他就更进一步的说，这受了贡献的原哎，不是按这个，突然错乱，受了贡哎，怎么又没有跟着我跑？哎呦啊，受了贡献是因为他先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他先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在恩赐当中，我们使用恩赐，我们知道是出于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他使我有能力可以这样服侍人，可以在当中让人生命被发展起来，能够得着神的爱，得着医治，得着健康。这个部分我拿起了属灵的权柄做引导，以至于这个团契被恢复，这个关系被恢复，上帝就受了一个真正的贡献。这个合一的心，这个神的荣耀回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不是这个，所有的权柄都是假的。所以使用恩赐目的在恢复使用属灵权柄的能力，使用恩赐过程在恢复使用属灵权柄的能力。那是什么？治理跟管理，从神心意来的治理跟管理。好，所以教会服事要在属灵权柄的真理里面。所以基督升上之前先做了什么？降下的榜样，他为人死，死在十字架上面，给我们一条路，又开始在我们当中引导，又求父神降下圣灵，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回到属灵的神的旨意里面。这样的一个帮助跟带领就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他现在先降在地下，地下指哪里？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地下，事实上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地的最低处，最低处，对不起，赤裸丝，地的最低处。所以不是指阴间哦，不是指阴间，地的最低处。什么意思呢？耶稣在得到高举之前，先降到卑微之处，成为人，成为众人的仆人，背负罪人的人，为的是把人带入上帝永恒的旨意当中，对吧？他就是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基督成就了生命共同体合一的事情上面做了一个榜样，这是行使属灵权柄真正的意义，这才是权柄。好，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真理里面。因此他接下来讲到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OK， 接下来他赐下的职分，在教会当中会有职分。这个职分在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使徒。好设立职分是为了造就圣徒，以成就什么？整全。整全，你先把它写下来，那我们等下会讲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知道。使徒，以弗所书前面二章的二十节就讲到说，教会的根基是在先知、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好，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跟先知的根基是什么。使徒的希腊文的意思是受差遣的人，是由基督所召，有神的权柄去服侍，是为了基督做真实有权柄的见证，向人指出一条对的路。用什么指出来？用生命，用他自己活出来的样式，用他的生命向人指出这一条路，建立教会的根基。先知呢？先知和本把它翻译成先知，可是吕正宗版本怎么翻它呢？讲到哪里去？来，吕正宗版本十一节，他说他赐给人们的有做使徒的，有做神言传讲师的，神言传讲师，神话语传讲的人。所以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与使徒并肩服侍，与使徒相配，好显明上帝的道旨意跟目的的人。他有圣灵光照他里面，让他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圣经，并学会在生活当中运用出经文。所以这两个一配搭，一个是 带领人做对的事情，一个带领人怎么把事情做对，了解吗？使徒是带领教会进到如何对准上帝的目标，先知呢，解开所有话语当中发出亮光，让人知道怎么把事情做对。所以先使徒再先知，所以这里讲到一个教会团队当中神会赐下这个。那传福音的是什么？我们一般会觉得好像是那些布道家，但是如果你去看这里的经文或是查考保罗常用的词，并不是指有传福音恩赐的布道家，是使徒跟先知团队的对工、帮助者、副手，例如像什么提摩太初代教会的七位执事，是做成传道的功夫，做成传道的功夫。所以他们是个什么团队？是个团队。在团队当中不是切出来说你是使徒，你是先知，你是传福音的，你是牧师教师，不是这样子。它是一个共同的功能，在这个团队当中每个人可能会领受一些部分，了解吗？但显出来是什么？使徒性的工作、先知性的工作，还有做成传道的功夫，然后还有什么？牧师就是教师。它的原文牧师教师是共用一个定冠词，共用一个定冠词表示是什么？那中间有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词可以怎么翻译？ also also 牧师就是教师，牧师就是教师，教师不一定是牧师，牧师一定是教师，这句话的意思。好，所以保罗在书信当中提到的牧师，在当时还没有牧师这个职分，当然我们现在有。好，所以牧师做成传道的功夫，在当时是什么？长老或监督，是教会中成熟的基督徒，他们要负起牧养跟教导的工作。所以这样一个团队，上帝一定会在教会当中赐下来这样一个团队，在团队当中他就会显出这些功能性，作为一个什么带领，做一个带领。那是以他们这些带领为最终目的吗？不是，不是，是要成全圣徒。不是，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要建立什么？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从两种角度去想。第一个是为了成全圣徒，好完成传道的功夫，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着重教会的扩张吗？还是说为了成全圣徒，使他们各尽其职，然后最后才建立了基督的身体，表着重圣徒的发展，是哪一个呢？真的吗？二选一吗？复选题啦。这是同一件事情，这是同一件事情。以上两种揭示，教会的扩展跟圣徒的发展是同一件事情。跟你旁边讲，是同一件。如果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他生命不发展，教会就没有发展，阿们吗？他生命发展，教会才有发展。所以上帝给我们恩赐，你要拿来做什么？发展别人，发展别人。所以你要坐在别人身上，教会就蒙恩了，就蒙恩了。如果你来教会，你只是常，我不是骂你，但是真的就是这样子，如果你只来听到然后就回去了，你从来不去服侍上帝的话，那你生命也不会成长。只有在服侍当中，你才懂得怎么拿起属灵的权柄，你才懂得怎么去调整里面的错误，你才懂得怎么扩张爱心。好，我们不是要定罪，但是我们从积极面来谈嘛。为什么牧师在这里常常谈服侍？是因为奉献不要都花在人事上面，所以多用一些志工吗？经营非盈利组织的想法吗？不是，是为了发展，为了被发展起来。所以你要对自己说，我要有机会被发展起来。所以要进到服侍里面，服侍一定在教堂里面吗？不是哦，不是哦。成全，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的希腊原文，它保罗用一个医学用词，这个成全是什么？恢复破碎的肢体，恢复破碎的肢体。所以他用这个词的在意是什么？一个被破坏合一的群体，他要被得到医治。意思是说，基督借着在教会团队中所设立的各种职分里面，并在各样传道侍奉的机会下， 让生命获得属灵的健康跟力量，并发展其他圣徒日后侍奉的能力，是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用成全这个字。好，所以这个职分被设立是为了成全每一个圣徒。好，那身体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了嘛，我们身体里面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是每个地方都这样很重要，它才会怎样有一个全备功能的完整性，这个部分要被建立起来，对吧？所以什么事你就让全职同工去做，感谢主，它会被发展得很快。所以我为什么会带敬拜？因为你们都把带敬拜机会给我啊。我一次操练两次操练，本来不会都操到会了，就这样而已，所以没有什么秘诀，练出来的，练出来了。你以为我多音准多好吗？我是学声乐的吗？不是，但是就是一次一次的操练。所以你在小组当中，你千万不要太客气哦。你太客气，你怎么发展起来？这我想组长听到应该很开心。谁刚开始服侍不是很怕的？我第一次带敬拜真的是挫折到不行，真的非常挫折。可是就是一次一次的，相信什么？上帝给恩典，那真的是挑战。你知道，你虽然可以预备，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你做不了事情。所以在这操练当中，你才有办法回到谦卑里面。你知道不是你做的。好，那接下来讲到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欲端。所以赐下职分、赐下恩赐，保罗说要这些工作要等到什么？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呢，认识神的儿子。我会把它标下来。第一个，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然后怎样认识？所以保罗为什么为教会祷告说？求神赐给教会智慧跟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心中眼睛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到底是什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需要是认识神，是认识神。好，所以认识是包括什么？关系。这个认识在真理里面，在关系里面，才有办法谈到圣洁的爱。你跟一个人不认识，你跟他没有一个发展一个关系，你说你对他有爱，那是假的，是假的。所以除非我们真的在这上面操练的，所以在各样服事当中，拿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去服事，越来越认识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就认识神的儿子。那一直到我们什么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的人呢，就不会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那和本有翻译到法术、异教有异端，但他希腊原文里面倒没有写的这么丰富了。他写了，其实就是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荡来荡去，然后被每一个教导的风带来带去，在各种人的诡计当中，在一些欺骗的诡诈的狡猾当中。好，所以除非我们真的认识真理，不然我们很容易就这样产生这些问题。所以教会要成熟到同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侍奉的目标就像这里所讲的，有三个：上帝鼓励我们进入合一，上帝鼓励我们更加认识基督，上帝使我们达到属灵的成熟度。所以才讲到说真道上同归于一。真正的同归于一是顺服在神的里面。顺服不是表面上勉强自己去做那些事情，是心里面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爱的各样的美好的属性良善，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然后认识神就有更深的关系、爱跟信心，不会只是称呼主啊主啊，却不遵他的话行。好，再来就是什么？得以长大成人，也就是用一个词，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样子如何不再做小孩子呢？为什么要不再做小孩子呢？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对神话语长期 密集忠实的阐释，才能让我们学习脱离不成熟，这是个开始。那还有什么？研经、默想、应用、顺服，培养我们这样清楚看见的能力，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所以各位，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搞得那么忙，设立双翼养育系统，做敞开小组，是怕大家太闲吗？或者是缴了学费来这里没有学到东西吗？不是，是在每一个过程当中，你都在对神的话语有一个生命上的认识，生命上的认识，不是只是头脑的指导，直到有属灵的分辨能力。因为一个幼稚的灵命容易受什么？情感的驱使、属灵的花招吸引、同侪的压力、潮流的影响，生命摆来摆去。好，所以为什么要各位抄经文？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 QT？ 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还要到现场去传福音？目的是什么？为了发展你有治理管理的能力，拿起属灵的权柄，将来才可以与基督一同作王啊！不然凭什么本事跟基督一同作王？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发展起来。所以教会要在真理当中不断的建造，才能够成熟。好，所以最后他讲到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与基督的联合的服事，必要进入合一的里面。合一，拿起属灵权柄，让所有人包括自己都进到顺服上帝的旨意里面，那才是权柄。好，所以什么是属灵成熟呢？唯有透过与基督的联合，借着恩典，才能够使生命在真理跟爱，好，真理跟爱里面。因为他这里这么说嘛，哈，唯用爱心说诚实话，爱心说诚实话。诗篇里面有没有常常提到说，慈爱要加上诚实？神的慈爱离不开诚实，因为这是两个互相平衡的事情。你有慈爱，没有诚实，那个慈爱是什么慈爱？私心的爱，诡诈的爱，一些带条件的爱。那只有真理没有慈爱呢？只有严厉的审判，不给人机会，对吧？没有忍耐宽容的心。所以真理跟慈爱在这个平衡当中，我们才有办法成熟。那这个是透过跟基督的联合，因为在神的里面才有这个属性。你没有跟他联合，你自己努力做都是有问题的。好，我只能这么说。所以神的，在神的属性里面，慈爱、信实、公义、圣洁，这是互相平衡的，让教会的团契足以能够进入合一跟成熟当中。所以联合的方法就是顺服圣经的真理跟什么？祷告。祷告，神说你们祷告不要用重复的话，以为话多就蒙垂听。意思说你祷告要一成不变吗？一直跟神讲，上帝赐给我车位，上帝赐给我一个车位，上帝赐给我车位。不是，你要去发挥上帝给你的恩赐。我怎么去看这件事情？从神的角度，从人的角度，从对方的感受。他要逼着你发展成熟的思想，客观的思想，然后怎么把人引进上帝的旨意里面。所以可以用重复的话吗？不行，你要去调整，要去听你的祷告。你祷告什么？你自己想想看，这个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吗？对吗？能够成就吗？如果成就的话，那是不是有更好的？你要一直对准神，然后去讲出来。讲到什么时候呢？你所讲的跟上帝的心意想法一样，上帝有拒绝你的理由吗？他就会从天上阿们。这时候你的心，你的想法是不是越来越像神？上帝在训练我们成熟。所以你不祷告你怎么成熟？对吧？你要在祷告当中，你祷告一成不变，然后老是在好像在报告神，好像老是在控告神，没有做这个，没有做那个，有用吗？所以你要站在很多立场上，怎么去治理管理。所以借着祷告，然后让圣灵引导我们的心去抓住上帝的旨意，然后在生活，在现场当中怎么 用各种谋略跟能力把人引进上帝的旨意里面，就是拿起属灵的权柄，你就被发展起来了，你就被发展起来，否则你怎么发展？懂跟做永远是两件事情，你知道跟你做的这当中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接着顺服圣经的真理跟凡事祷告，我们才可以成熟起来。所以为何要透过在爱中彼此相助才能够建立自己？我们要开启眼光，要明白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事实上是上帝丰富创造的必然，是必然。所以他提个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要有开放的心，你要跟神祷告如何成就各样的不同的面向的美好。好，所以在教会团契当中彼此的相遇背后是什么？上帝奇妙的安排。什么是我们应该学的呢？上帝最大的目的使我们真实的学会彼此切实的相爱，合一的基础在这里，彼此切实的相爱，然后借这样的事情来荣耀上帝自己的名，而且基督的名就在我们当中被高举起来。阿们吗？若我们彼此相爱，世人就认出我们真是基督的门徒，不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宗教徒。必须要真的借着我们彼此合一的关系，彼此有更成熟的生命，拿起属灵权柄，把人引进上帝的旨意里面，基督的名在当中就被高举起来。所以总结就是，我们这几段第一个定义了什么是合一，合一在这七个基础上面，而且要不断的在这七个基础上面去建造。所以我们不要自己乱定义合一哦，好像以为自己就是一起做一件事情就合一了，没有，你要回到上帝的真理里面，在这七种基础上面哈。然后我们如何能够合一呢？因为上帝会赐下什么恩赐跟什么职分。最后合一的目标是什么？要成熟到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与基督联合的服事必要进入合一当中。好，我们来祷告。我们其实低头在神的面前，神的话说万物都在叹息，等候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这世界浮在虚空底下，世人拿着自己自私的心起来掌权，万物就浮在虚空的底下。好吧，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唯有拿起属灵的权柄，不要看自己现在是卑微的，不要看自己现在是刚性的，你要学习，你要操练，你要让自己生命成熟，你要学习在拿起属灵权柄之前要降到卑微之处，为的是叫人看见你的爱，叫人看见你心里面神的爱，叫人看见你所做的跟你所相信的是一致的，以至于人愿意跟随进到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来为自己祷告，让自己有这个微仆的心。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过去从世界来的许多的毒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常常看教会看弟兄姐妹仍然用俗世的眼光来看。主啊，但我们今天明白你的心意，只有在我们的合一当中，在基督联合的合一当中，神你的荣耀才会显明。主啊，你说世人偏行己路，犯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主啊，那就是我们个人以私心分别善恶的结果。但是主，我们要来到您的面前，要借着你的话语再次走回你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先学会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一个真正服侍人的人。主啊，让他们引导进神你的旨意里面，我们生命也在当中学习成熟，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谢谢你主啊，你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这丰盛的荣耀就是我们这一个生命共同体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存到永恒，耶稣基督的教会要在万人面前显明神的属性，神爱的属性。耶稣，我们赞美你，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再一次转向你。谢谢主，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起立唱这首歌。